Hello， 各位 MyMap， 这里是比度 MyMap 完美心智图，玩是玩乐玩，美是美乐美，很开心可以再次跟你分享我对心智图的想法和经验。成立完美心智图频道是要帮助喜欢心智图、想要学习心智图，以及想要让心智图可以带给你更多人生美好的 MyMapper， 可以更有效的使用心智图，喜欢上心智图，以及更重要的是，让你可以开心的玩乐心智图，画出你心中最美的心智图。这集我们接着来聊心智图法可以帮助你进行创意思考的技巧，心智图创意思考术。现在就来听传奇聊心智图，一起完美心智图。这几周呢，疫情又有上升的趋势，不知道大家的状况如何呢？以我知道最新的一个说法是，可以打第三剂疫苗的话，就尽量去打，至少在不得已有中标的时候，会比较像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也会比较快复原。那在台湾再过两周就是春节假期，所以这两周在边境的防疫压力是很大的，也辛苦了这一群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能说在海外的台湾人因为目前的状况就一定不能回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政策的决定上会有一些两难的地方。那这里就祈祷这一波疫情的威胁可以赶紧过去，大家也都能够平安的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可以和家人做团聚。开头呢，先和大家问候一下，因为这两周疫情的变化真的是蛮快的。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变种病毒它的传播力变强了，但是致死率也因为疫苗的覆盖提升而降低了，所以和一年前、两年前相比，应该是没有太悲观的理由。那在前两集的时候，有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收听上的听众分布，发现说除了比较近期的单集听的次数比较高之外，在比较前面集数属于基础规则的单集，在这一两周也是有不少的听众在听，那表示说在节目中透过一些段落的提醒，哪个单集是有关系的，可以再回头去听看，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Podcast 的一种方式。那这在节目中其实有带过很多次了，心智图法观念不会太难，有时候听过去觉得听懂了好像就 OK， 但是实际上要操作的时候却是不太好下手，总觉得有些地方卡卡的，那就表示在整个吸收以及理解上还不是非常到位。因此透过 IOR 动态心智图节目单的辅助，来帮助你更有效的去抓到自己是哪一个环节要加强，那就再依照这个脉络去重复多听几遍。如果呢，你是还不知道怎么使用 IOR 动态心智图，或是新加入的 MyMapper， 可以先进到每一集的节目单中，就会有 IOR 的连结。这边也是要提醒一下，目前的软体设定，它是一定要使用电脑版网页来做打开，相关的连结才会有效。所以如果你是用手机或是平板来收听节目的 MyMapper， 那么在手机的这个浏览器右上角会有三个点，点开之后去选择电脑版网页的方式来浏览，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IOR 软体的设计其实还蛮直觉的，你可以利用滑鼠去进行放大缩小，那在每一集有提到的心智图作品还有 Podcast 节目的连结，我都把它放上去，因此你就可以依着你想要的学习路径来进行学习。当然啦，因为这是一个动态心智图，所以你光用看的也能够来加以学习，像是你可以看看我怎么将我的 Podcast 内容依照心智图法的规则来做安排，也可以同时去验证看看之前几集基本技巧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比对我的一个心智图呈现是不是有相符合的地方。在12月份的时候有开了一堂线上课程，和大家聊一下怎么来画好心智图，那时候的反应其实还不错，就觉得说1月份也可以再来挑一个主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1月份呢，就是下一周，我也会规划一堂课程，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算是额满了，小班10个人，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这次规划主题是要来带大家怎么手绘心智图，因为呢我在节目中有蛮常强调手绘心智图的重要性，却发现说市面上在教心智图，或是说连我自己在节目中好像真正要去谈到手绘的一些细节并没有太多，所以就想说1月份来试试看开这个主题课程，那没想到还蛮受欢迎的。这次呢，如果你没有报到的 MyMapper 不用觉得可惜，因为至少你们是有一路听我节目过来的，有接受到我不同的一个课程角度，所以也算是多少有学到东西了。之后有机会我还是会持续的做这样子一个线上分享，那会在我的脸书粉专或是 Podcast 还有 IG 这些管道来尽早把消息放出来，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有空的话可以一起来线上聊一聊。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线上课程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形态应该是已经回不去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还有一点是无法适应线上课程的话，可能要加紧脚步来找到适合你的线上课程学习方式，像是比较传统目前也还算大众的属于这种预录好的课程，那还有比较新形态的线上的同步教学，这是会很考验老师的现场功力，或是说像 Podcast 这一种以声音的方式来做呈现以及学习，也是一种线上的学习方式，这些都是可以来做选择的一个项目。因为呢，网络科技的进步，各种软体的开发已经把学习的形式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了，可是学习的本质仍然是不变的，就是你如果有想要学习的一个东西，去找到高手向他学习，不管是想要强化竞争力，你去补足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或是说单纯对新的领域有兴趣，这些都很好。而且呢，原有的实体课程还是会存在，只是说线上形式的互动也会持续的演进，最后会成为一种混合式的学习形态。在这里呢，就是持续的邀请对于关心学习、教育还有自我成长的 MyMapper 可以持续锁定完美心智图频道，当然也要持续的将这个好频道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那当然哦，如果有听 EP27 的 MyMapper 们就还会知道，我的这个频道其实是很适合睡前来听的，一定程度可以帮你沉淀一下当天的纷乱心情，以及帮助入睡的哦。在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心智图怎么用在创意思考，也有带到一个观点，好的思考能力或是说对的思考方式是可以有效帮助你打开创意大脑，解封印你的创意超能力。在上一集呢，主要是观念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就认真的展开一下属于技巧上应该怎么来操作。好，在 EP18 这一集呢，有和你们聊到的是色彩这个主题，那时候我有用一个商业模型来建议可以进行色彩技巧的学习，当时推荐的这个商业模型是创造武力。其实在商业模型中有许多是和创造力、创意思考相关的一个操作方式，创造武力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像是 Scamper 奔驰法、 7R 在思考创新法。 Scamper 奔驰法主要是拿来在制造业或是工业产业这个领域进行改善制程还有改良事物的方式，这个方法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罗伯特·艾伯尔提出，他主要是借由七种方式让你可以蛮有效率的依照方式进行创新，同时呢，也把这几种方式用比较简单好记的方式让你记住，也就是组合成这七个单字字首，同时和另一个英文单字有呼应。这在英文领域是蛮容易使用的一个技巧， 一方面是很好记住这个口诀，一方面会让你要用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用出来。这个方法呢，让各位有兴趣的 MindMapper 自己再去 Google 一下。在这一集不展开，或是说之后有机会再特别针对这个方法和心智图的结合来做一集或两集的说明。7R 在思考创新法呢，则是采用 5W2H 这个角度去重新翻转思考的方式来进行创新。 5W2H 应该是不少人知道的方法，也算是对很多事情的分析去用一个通用的角度来加以做诠释。那么如果要进行创意的时候，透过再思考的方式重新用这几个方向来产生一些不一样的角度。这里有没有发现，以这个方法而言，着重的是再思考、重新思考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那我在节目当中有放入过去一些 po 文的连结，是关于创造、创意思考相关的文章。在商业模型部分分享的就有创造五力、7R 再思考创新法。其中 7R 再思考创新法是用手绘的，透过手绘方式呢，可以把你学到的方法进行整理消化之后去产出，那么最终产出的内容可以说是笔记，也可以说是之后你要回头再来看或是复习这个方法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抓到重点并加以运用。那我觉得方法最重要的是可以用出来帮助到你。好，在这一集7R在思考创新法一样先不展开，那我们先主要聚焦在创造五力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型。如果你有点开我的脸书 po 文，也可以同时对照着看创造五力是哪五力，或是说你在 EP18 那一集听过有印象，有去查过一些资料的话，应该也会还有一些这个记忆。它几个基本要素就是从五个方面来强化你的创意思考能力，也可以说是五个流程，分别是流畅力、变通力、独创力、精进力以及敏捷力。这几个各自的定义呢，这边我就先不说那么多，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或是说看我在心智图展开的内容，那也可以让你用比较快速关键的方式掌握。在这里我直接以这个应用方面的说明来和你们聊。比如说你是职场人士或是学生，要进行一场脑力激荡产生出好点子的时候，不知道你会在会议中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呢？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子来讲，还是说会有一个主持人然后去统计一下大家的点子，还是说有一套比较合乎一个流程步骤，像是 SOP 这样子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从发想、讨论，最后去串联，然后最终呢可以收敛出一个很棒的点子。好，这个提问呢可以让你们先有一些思考。在创造五力这个商业模型的使用，其实就是可以按照它的整个思考步骤和流程，那也让你比较好去产出相对创新又可以执行的点子。首先是流畅力，流畅力就是要让很多很多的点子在你脑袋中可以很快的产生出来。在这个步骤呢，强调的是量，也就是点子要有很多，而且要非常非常的流畅去产生出来。这就很像说在企业要挑人才的时候，如果你要挑一个好的人才，是从100个里面去挑出人才会比较容易，还是说从1000个里面去挑出来的这个方式会比较容易呢？我指的是比较从比例上而言，那这个答案应该大家会蛮清楚的，也就是当你的分母够大的时候，你想要挑出好的东西自然就会比较有这个机会的。那么在进行创意思考活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现有比较大量的点子，你再从这些点子中去挑出来好点子，或是说质量比较高的点子，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多了。那么在这边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 流畅力这个步骤，先不用去管点子的好或坏，任何点子都是好点子。这个其实是在做脑力激荡会议的时候，蛮常蛮容易会出现的一个算是盲点，或是一种认知偏误。就是说，可能有同事想提出一个点子，那他提出的点子呢，以常理来看，可能是蛮不可思议的，或是蛮荒谬的。当下他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立马的反对说，哎呀，你这个绝对不可能啊，哎呀，你这个怎么可能是这样子的做法。接着呢，这个点子或许就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了，或是说这个人可能之后再也不会提出像这样子方向的一个思考了。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场景，有没有很多人有似曾相似或是类似的经验？不管是你自己本身的遭遇，或是说你有在参与的会议中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创意的火苗往往在形成的时候都是最脆弱的，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扑灭。所以想办法去把这种最初的创意火苗去守护还有呵护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透过这种很大量的方式，把各式各样的天马行空点子去产生出来，也可以说是到处去点火。那么当这一个一个的小火苗产生出来，万一说其中有几个火苗真的熄灭了，可是还有另外其他的火苗是很有机会可以变成创意的熊熊大火。所以这算是第一个流畅力的一个说明。它着重的就是说，你要非常大量、非常流畅的去产生出各式各样的点子。第二个呢，是变通力。变通力在看的是说，在你前面产生这些很大量的点子中，去简单去分类一下，看看你立即随意或是非常流畅产生出来的点子可以分作几种类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进行脑力激荡开发产品，想一个新口味的饮料，那么你会怎么来去想？一开始可能会先锁定好，比如说茶饮料好了，那么大家可能就是会一直被局限在茶这个领域，所以一开始的流畅力可能大部分想的点子，很快产生出来的点子都和茶有关。接着你从这些点子中再去做一下分类，比如说有些人想的是茶的口味，或是说浓淡，那有些人想的是茶的烘焙程度，有些人想的呢可能是茶的产地等等的。所有的这些大概都是跟茶有关系的，来进行一些发想。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说，因为茶是农作物，那可不可以从农作物这个角度去发想，然后去产生和茶园有关系的，例如果园也是同样是这种农作物，那么就开始把想法往水果这个领域去想了。因此这个人提出这个果园的想法，就会开始去想到说水果这样子一个创意角度可不可以来作为一个新口味茶饮料的开发。好，这里呢我是用相对简单的例子，是要让你们比较好去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那实际上以茶饮料来说，光茶的本身就有很多可以进行分类的东西，像刚刚提到的浓度啊、产地、烘焙方式，这些其实都会影响茶的口味。那这几年你会看到每一年都有新的茶饮料上市的时候，他们背后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在心智图法的训练有蛮好的话，你其实脑袋在看到这些茶饮料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自动的帮你做一些分类。比如说这一次的新口味，它可能是偏哪一种分类形态的，可能是从烘焙角度来出发，或是说从产地出发，或是说可能从有糖无糖等等的这样子的角度出发。那刚刚在说明变通力这个例子的时候，有没有人有被电击到一些呢？各位 My Mapper， 在变通力这边强调和看重的是说，在产出的点子中是不是有不一样的领域分类，因为这会引导你去思考的方向还有轴线产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变通力不够的时候， 就可以采用我在节目中有提到利用心智图法的分类技巧、阶层思考、关键字拆解，以及透过这种上下游走的思考方式来帮助你产生更多不一样类别的点子。如果你是一路听过来学习过来的老 MindMapper 们，应该就会知道我讲的这段内容。那如果你是新加入的 MindMapper， 可以回头去听在基础规则这几集，也就是 EP1 到 EP12。 好，这个算是第二个等级的变通力。再来是独创力。独创力要看的呢，是你在这些全部的点子中有没有和其他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力的操作尤其是适合在群体中来操作，什么意思呢？好，我一样用上面的茶饮料来继续说明。比如说刚刚在变通力有提到的，除了茶本身的一些分类角度切入外，还有一些人是从水果的角度切入。那么如果你也刚好是用水果的角度切入，就可以来比较一下你的切入点跟其他人也是用水果的一个切入点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水果切入点是你想采用的是在地水果还有当季的水果，那另一个人呢，他采用的切入点是特定的水果，比如说他是用柑橘类的水果来想和茶做一个新饮料的开发。这两种我觉得就是不太一样的水果角度切入，虽然一样可以被分类在水果要入茶这样子一个大分类项。因此在群体中经过了流畅力、变通力到了独创力这个阶段，如果说有特别突出而且看起来是可行的一个方向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可以继续保留下来的点子。在独创力再看的就是说有没有形成特殊的观点，以及是否为独一无二的。接着是精进力，在这个阶段要看的是说从你前面流畅力提出来的很多很多点子中，有没有哪一个点子是特别细致的、特别具体的、有画面的。那我一样是继续用茶饮料这个来做说明。例如我们同样提到在茶饮料开发新口味的时候要加入水果这个角度，结果有些人提到水果是说就要用柑橘类啊，那至于是哪一种柑橘类可能就没有特别说明或是还没有特别想法。另外一个人也有提到柑橘类，可是呢他有特别提到说他想采用柑橘类的皮，因为柑橘类的皮是可以萃取出精油，而且有一些抗癌抗氧化的物质，因此把柑橘类的这个部分去加入茶饮料可以来做一个新口味的开发。或是说柑橘类的果肉是可以结合茶饮料的开发，就很像在吃一些优格一样，会有果肉的感觉，也会让人感觉更贴近自然，不是人工的调味。像这样子在提出这样的点子的时候是有相对更具体更细致或是说有画面的去做一个描述，那么在精进力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比较有的，因为是可以很容易把这样子一个想法去产生出来。那当点子有比较具体或细致的状态下，后续这个创意点子要执行的可行性也会大幅的提高。所以在精进力这个部分，我们要看的是能否在提出来的点子是同时有关注到细节，或是说可以衍生出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比较深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当我提到深化或深度这个角度的时候，有没有 MindMapper 有联想到在心智图法技巧的哪一个思考是对应到这里的呢？答对了，就是在阶层思考中的垂直思考。好，如果你已经忘记这个技巧的细节，或是你是新加入的 MindMapper， 可以回头去听第七集的内容。在创造五力最后一个力呢，就是敏觉力。所谓敏觉力是要看说你提出了这些点子和你的生活中或是工作上是否有一个比较强的关联性，同时也算是一个审视的角度，或是说是一个反思的角度，看看你提出来的点子和现实性能否有比较强的关联、可执行性， 以及察觉是否有遗漏的地方。我一样继续用茶饮料来做一些说明，像刚刚提到我们可以用柑橘的精油来入茶这件事情，但是想着想着发现说，其实这些想法可能最后可以执行的效果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精油萃取，第一个可能成本通常会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因为它是非常浓缩的东西，那你要放在茶里面的时候，是否会和原本茶中的一些营养素有做一些干扰，那么要调整出来的风味还要很 OK， 这个难度可能就会蛮高的。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现原本想出的点子和真正执行的方向是会有一些内容遗漏的部分。那我在这里都是先以假设的角度来说明，那实际上是否会有我提到这些状况，就是说柑橘的精油是否会跟茶的营养素有干扰，这个都是先假设的齁。那只是说要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让你比较好理解创造武力中的敏觉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说到这里，你应该会发现整个创造武力的精神，它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流程的概念。从最初的流畅力到最后的敏觉力，希望你可以在第一步的时候先不用管太多，就是想办法产生出非常大量而且是思考很流畅的各种点子，接着再经过一关一关算是筛选的方式来帮助你一层一层的精挑细选出好点子，最后呢过五关斩六将，胜出的好点子呢就是会具有创意同时可执行性也是很高的点子。在这些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有很多心智图法的技巧可以来应用上，可以来去辅助你提升这个创造武力的一个效果。像是一开始的流畅力，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想法了，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心智图法的水平思考或是垂直思考来帮助到你去比较容易产生出新的联想。到了变通力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去善加利用分类技巧、关键字的拆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在前面有提到了。在独创力呢，就可以采用的像是关联线的触发这样子的一个技巧，这部分其实也会比较吃经验，还有你心智图法的功力是不是够扎实，包含说你平常在关键字的选用以及可不可以去产生关联线这样子的能力够不够强。到了精进力这个部分，可以运用上的像是图像、色彩这些技巧，比较会属于你能否去仔细观察到细节，或是说去透过关键字拆解帮助你产生更多不一样看事情的角度。最后到敏觉力这个部分，一样可以采用的是像关联线触发的技巧，还有搭配阶层思考这些联想技巧来帮助到你。所以把商业模型的优点去结合心智读法优点做一个好的发挥，就可以把这些工具发挥出它最佳的效果了。最后呢，在这里分享一下本周的脸书 po 文，其实是一篇蛮有趣的文章，就是所谓的黑马养成秘诀。黑马其实是存在于我们很多人的周遭，那么黑马到底是突然产生的呢，还是说上天眷顾带有运气的成分，还是说他做了哪些事情是可以具备成为像黑马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而透过心智图法的学习，我认为是一个蛮有效，可以帮助你用比较有策略、有计划的方式来进行黑马养成。好，那特别是说可能你目前是有孩子的这样子一个 mind mapper，那你也是关心孩子的一个教育，或是说孩子的一个成长，有兴趣的呢就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一样把连结放在本周的节目当中。以上就是这一集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集的重点。这一集一开始和大家聊一下这几周疫情变化，还有目前各位 MyMapper 在节目的收听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以及再推荐一下利用 Ayoa 动态心智图这个工具来帮助你 可以更好、更有效的听我的节目。在1月份有开一堂线上课，那目前已经算是额满，这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捧场。之后会继续来思考，规划不一样的主题，或是说类似的一个线上课程，那也请大家持续的追踪。在这一集心智图创意思考术中呢，我是用一些商业模型来带入，同时简单介绍了几个常用，也有附带一些之前我脸书的连结po文。那这一集主要是带你们认识创造武力这个商业模型的操作。创造武力可以说是用不同面向来评断个人或是组织它的整体创意创新创造能力有没有达到一个水准，同时也可以算是一个筛选的流程概念，可以帮助你一步一步将原本的大量点子逐步筛到符合你的状况，可执行性高，同时是具有创意的。在这里呢，心智图法可以带来的效果是什么？一个就是结合心智图法的呈现，这个商业模型的操作可以用很清楚的结构来呈现，同时各个步骤间有产生串联的话，就可以达到一目了然、纵览的效果。另一个呢，是借由心智图法特殊的树状结构以及阶层安排，可以让你触发出很多新的想法。这其实也是在心智图法搭配商业模型时，希望达到1加1大于2的一种很好用的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方式。这一集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之后再跟大家聊更多我对于心智图的认识所产生的经验和想法来跟你分享，带你一起重新认识心智图，一起喜欢上心智图，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比度 MyMap 完美心智图制播，我是传奇，也可以叫我 Coach， 欢迎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与角度可以跟我互动，例如画出心智图或是留言来跟我分享。节目单中附上官网、脸书还有 LINE 社群资料，以及这一集我想和你分享的心智图作品，欢迎随时透过这些地方来和我做互动。如果你也喜欢这个频道，觉得我分享内容对你有帮助，也觉得对你的亲朋好友有帮助，记得帮我订阅、给爱心，还有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亲朋好友，邀请他们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我们下次见，拜拜。